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3月20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现在请听国际新闻。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说，中国主要的高速公路之一京港澳高速公路湖南境内靠近岳阳市地段，3月19号星期六晚间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汽车爆炸事故。到目前为止已经确认有5个人丧生，20个人受伤，其中4个人伤势严重。中国官方媒体援引湖南省交警的通报说，这起事故发生在星期六晚间8点40分左右。当时一辆装载疑似易燃易爆炸物体的大货车在京港澳高速公路上由南向北行驶过程中起火爆炸。之前湖南日报在报道中称，出事的货车是一辆油罐车，而且爆炸导致1公里以外民房窗户的玻璃都被震碎，一些民众以为发生了地震。新华社记者3月20号星期天从现场发回的报道说，在爆炸的现场看到一个大坑，现场还释放出刺鼻的气味，不止一辆货车和小汽车被烧成残骸，事故的现场仍然有浓烟冒出，而且高速公路两旁的树木也已经被烧焦。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岳阳市和汨罗市有关部门总共出动了33台救护车，受伤的人被分别送到汨罗市人民医院等5家当地的医院治疗。星期六早晨发生的一架从迪拜飞往俄罗斯南部的波音737降落期间坠毁，导致机上的62个人全部丧生，事件又有了新的进展。调查人员目前已经找到了存有飞机行驶过程中各种数据和信息的黑盒子，并且已经把这个黑盒子送往莫斯科进行检验。有关官员说，黑盒子应该能够显示飞机失事以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目前这架波音737失事的原因还不为外界所知，当时当地的狂风或许是一个因素。失事的那架波音737服役的时间只有5年，而且在不久以前刚刚通过了非常透彻的检验和维修，具体操作的2位驾驶员也都是经验丰富的老手。而且迪拜航空公司自从2009年运营以来，安全记录一直不错。3月19号发生的这起坠毁事件是该航空公司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继国民党在不久以前的台湾总统和地方选举中遭到严重的挫败以后，朱立伦辞去了党主席一职，目前4位国民党人士正在角逐党主席的职位，其中包括一度代表国民党竞选总统的台湾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国民党代理党主席黄敏惠、国民党籍的立法委员陈学圣，还有台北市议员李欣。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说，总部设在美国的 Facebook 脸谱公司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3月19号星期六在北京被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会见，期间刘云山表示，脸谱拥有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式， 新华社的报道还说，扎克伯格在同刘云山会见期间，赞赏了中国互联。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麦杨林。咱们今天学什么呢？
今天咱们要聊聊美国人日常谈话的禁忌。
In many Western societies, talking about money in public is a faux pas.
去看看美国大选怎么投票。
To be honest, I don't care if Virginia is a blue state or a red state.
还要告诉你怎么说不折不扣。
谈话禁忌。Are you talking about sensitivity training?
对呀、啊，人家都说美国人非常直截了当，但是其实也有很多约定俗成，大家不会触及的话题呢。
Yeah, that's true. Like the other day, one of my Chinese friends told me I looked like I was gaining weight. I had no idea how to respond to that. But Americans would never say that to your face.
你应该跟他说，我这个叫肌肉。不过这个咱们等会再说，现在咱们还是赶快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Sunburn。 Sunburn is spelled S-U-N-B-U-R-N Sunburn。
Sunburn, 晒伤。
When summer arrives, so do the sunburns。
夏天来临，被太阳晒伤的情况就会出现，比如周末去海边没擦防晒油。
I got a bad sunburn on my back.
我后背严重晒伤。
In order to prevent sunburns, you should put on sunscreen half an hour before you go into the sun.
要防止晒伤，应该在出去以前半小时擦好防晒油。有研究显示，
A person's risk of getting the most common form of skin cancer, melanoma, doubles if that person has had 5 or more sunburns.
如果某人被太阳晒伤多达5次以上，那么此人患有最常见的皮肤癌，恶性黑色素瘤的风险就会加倍。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unburn, sunburn, sunburn.
Speaking of sunburns, remember how I said I didn't need sunscreen at our pool party? Turns out I was wrong.
你怎么晒得都脱皮了？不过啊，我觉得你们外国人晒完只是变成粉色，不像我。你看，晒完之后就变成了一只小红猪。
Oh, yeah. Actually, I think you're right.
Hey, but seriously, I'm never going to the swimming pool at 2 p.m. again. Every inch of me got sunburn.
You know, a lot of people would kill to be able to get a suntan.
我可不喜欢呀，我晒完黑里透红。
Well,It's considered very attractive in American culture. Actually, you just mentioned a very good term, every inch. Let's listen to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and see what it mean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78讲，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自己的老板，我就特别喜欢我上司，他目标明确，知道一个项目做到什么地步算是成功，而且知道如何去取得成功。更重要的是，他善于沟通和鼓励下属，让整个团队劲往一处使。说起他，也让我想起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Every inch. Every is spelled E-V-E-R-Y. An inch. I-N-C-H. Inch.Every inch.
这个短语由两个简单的单词构成， every 每一个， inch 寸，连起来 every inch 每一寸，实际上就是彻底的不折不扣的意思。上面我说到，我觉得我的老板特别优秀。
She's every inch a leader.
她是位不折不扣的领导。在下面的例子里，我们要谈到影星伊丽莎白·泰勒，她是美国著名的电影演员，去年去世，终年79岁。让我们来听听人们对她的评价。
Elizabeth Taylor was a great beauty and a talented actress. She also became known for her 8 marriages, big diamonds, and her willingness to raise awareness and money for AIDS. Audiences found her totally fascinating until her death. She's every inch a Hollywood legend.
这段话是说，伊丽莎白·泰勒是一位同时拥有美貌与天资的女演员。 他的八次婚姻，他的大钻戒，他为提高人们对艾滋病的认识并为其募捐所做的一切都被大家津津乐道。他的一生都让人们感到新鲜与好奇，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好莱坞传奇。
泰勒确实是一位传奇人物。我从报纸上看到，最近他的珠宝拍卖价创下了世界纪录，全部的拍卖价高达1亿1600万美元。其中一条镶有珍珠、钻石和红宝石的项链，更是拍出了1180万美元的高价。要是我有这些珠宝
，I'd have to have every inch of my house under surveillance, or I wouldn't be able to sleep at night.
我肯定得满屋都装上监视器，要么我都没法睡觉了。好了好了，不做梦了，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Elizabeth Taylor was a great beauty and a talented actress. She also became known for her 8 marriages, big diamonds, and her willingness to raise awareness and money for AIDS. Audiences found her totally fascinating until her death. She's every inch a Hollywood legend.
上面我们讲到了 every inch, 彻底的，不折不扣的。不知道听众朋友喜不喜欢去接触大自然？下面的例子就跟欣赏大自然有关，让我们来听听看。
84 million acres of the world's most dramatic property is in the U.S. Welcome to the national parks of the United States. Here, you can explore spectacular scenery and wildlife, resources that are preserved entirely for the enjoyment of visitors.They're every inch a national treasure.
这段话是说，美国拥有8400万英亩的自然风光，这就是著名的美国国家公园。在这里，你能欣赏到壮观的景色、奇特的野生动物，让游客看到保护完好的自然资源。这些国家公园是不折不扣的国家珍宝。
确实，美国的 national parks 各大国家公园风景保留的都特别好。国家花费大笔资金来保留最原始、最震撼人心的自然风光，其中有名的 Yellowstone 黄石公园保存的就是自然活火山的景观。
It's every inch a wondrous experience.
简直美得令人惊叹。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84 million acres of the world's most dramatic property is in the U.S. Welcome to the national parks of the United States.Here, you can explore spectacular scenery and wildlife, resources that are preserved entirely for the enjoyment of visitors. They're every inch a national treasure.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every inch, 意思是彻底、彻头彻尾的。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也来造个句，说什么好呢？I'm every inch a great host. Do you agree, Mike?
You? Well, how about we start a vote and let the audience decide who's better?Huh?
让观众投票，好呀，我才不怕你呢，肯定我赢。
Yeah, we'll see about that.
就是，到时候你别太郁闷就行。不过话说回来，现在好像人人都在谈投票耶。
Yeah, that's because we're going to have a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November. So who to vote for is currently our hot issue.
哦，对了，美国大选将近，大家现在都在讨论要投谁的票呢。正好今天在美语三级跳里，刚刚成为美国公民的 Amir 就在跟他的妻子 Sharon 谈论要投票给谁，咱们一起来听听吧。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移民入籍单元的高级课程。
Amir just became an American citizen, and this year he is voting in his first American election. Today he is having breakfast with his wife Sharon, and they're talking about the upcoming election.
We're 4 days away from Election Day here in Virginia, but for many...
So, honey, who do you think you are going to vote for in the election? I really like both the Republican and Democratic candidates, but I can't decide who to vote for.
You like both of them? I think they're both terrible. For me, the question isn't who I like the most, but who I dislike the least.
Well, I guess that's an interesting way to look at it. To be honest, I don't care if Virginia is a blue state or a red state. I just want a moderate candidate who will do a good job.
Yeah, you're right. The only thing I care about is that whoever wins isn't too partisan.
看来啊 ,Amir 和 Sharon 都是 moderate voters, 温和的选民。哎，不过我不明白哎。Amir 说他不在乎 Virginia 州变成 blue state or red state, 这是什么意思啊
?In America, the color red represents the Republican Party, and the color blue represents the Democratic Party.
哦，红色呢代表共和党，蓝色代表民主党，所以 Amir 的意思是他不在乎州长是由共和党人来做还是民主党人来做，最好啊是个温和派干实事的人。
Right. And Sharon says she doesn't want a candidate who is too partisan. Someone is partisan if he refuses to compromise with the other side.
Oh, partisan 就是党派性的。
Well, what do you think the results are going to be? Virginia used to be always a landslide for the Republicans, but these days it's a toss-up.
You're right. It's pretty hard to say. But since the incumbent is a Republican, I'd have to give him a slight advantage.
Yeah, incumbents always have an easier time with fundraising, and everybody already knows them because they've been in office for a while.
Yeah, but judging by what a bad job he's done, I don't think that name recognition is going to help him.
看来这次选举竞争很激烈哦。现在选举结果啊是 toss up, 就像扔硬币一样，胜选的机会啊是一半一半，哪个候选人都不会有 landslide, 压倒性胜利。
Exactly. But one candidate has an advantage, right?
对，那就是 the incumbent, 现在在任的州长。Amir 说他在 fundraising, 筹款还有 name recognition, 知名度方面啊都有优势。
That's true. But name recognition isn't always a good thing, right?
对啊，知名度高不一定都是好事啊，因为啊不知道是好名还是骂名呢。
A lot of analysts are saying that the election is going to be decided by turnout. The more people vote, the more it's likely to benefit the Democrats.
Amir, can we stop talking about politics? I just want to eat my breakfast in peace.
But Sharon, this is my first time voting in an American election. Can't you understand how excited I am?
Look, if you're really into the election, why don't you listen to the pundits talk about it?
Come on, Sharon. How can you think about eating breakfast at a time like this? This election is going to decide the future of our country.
Amir, if you don't stop talking about politics, it's going to decide the future of your marriage.
Professor, 什么叫 turnout?
Turnout is the number of people who actually go out and vote on election day. In the U.S., turnout is usually about 50% across the country.
Oh, turnout 就是投票人数。哎，那么什么叫 pundits?
Pundits are professional commentators. They are famous people who spend all their time talking about their views on current events.
Oh, 就是那些专门在电视广播里对时事发表看法的评论家。这么说啊，我同意Sharon的观点。现在只要一打开电视，到处都是 pundits, 已经够烦人的了。谁还想自己家里的老公也要每天大谈政治呢？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下次再见。
原来 Amir 和 Sharon 都是 moderate voters, 温和选民，他们更注重的不是 partisan, 党派，而是谁的政策更合理。两人觉得这次的选举会是个 toss up,两党机会旗鼓相当，哪个候选人都不会有 landslide 压倒性胜利。
Yeah, I guess that's the situation today. The new polls show that President Obama and Mitt Romney support rates are incredibly close.
So, who are you going to vote for, huh?
Yanglin, let me give you some sensitivity training. In America, we don't normally ask people that kind of question. Anything involving politics can be extremely sensitive.
对了，政治问题不能随便问。 不过咱俩都这么铁了，你就告诉我嘛。
Okay, I'm a moderate voter. I'll vote for whomever I feel has the best policies for my country. But remember, don't ask other people those kinds of questions. You might offend them without even realizing it.
谢谢你的忠告。正好在今天的Business Etiquette 里, Jason 也犯了跟我类似的错误。咱们赶快去听听吧。
礼节美语。
晚宴结束, Jason跟同事Harold一起往外走。 Jason说,
That was a lovely party, wasn't it?
Yes, it was. The food is pretty good, too.
I was a little puzzled about something, though.
What was that?
At one point in our conversation, Mr. Jones gave me a really funny look. It was almost like I'd broken some sort of a rule.
Oh, yes. Well, you did ask him how much he paid for his apartment.
And what's wrong with asking someone how much they paid for a piece of property? Back in China, everybody talks about buying and selling apartments.
Jason是从中国来的，在晚会上问东道主Mr. Jones，公寓是多少钱买的？
Mr. Jones gave me a really funny look.
Mr. Jones看他的表情有些奇怪，好像他这么问犯了什么大忌。
A funny look.
意思是说不清楚的奇怪表情。 Jason说，在中国，大家见面就是谈房子，因此他不懂。
What's wrong with asking someone how much they paid for a piece of property?
问别人买房子花了多少钱，有什么不妥呢？ Harold解释说，
Yeah, I know. But in many Western societies, talking about money in public is a faux pas.
What's a faux pas?
It's a French term that means a social blunder. Questions like that are considered a little bit impolite.
Really? I had no idea. Back in China, it's not generally a problem to ask about how much something costs.
I know you meant no offense. When I was assigned to Guangzhou for 6 months, people frequently asked me how much my monthly salary was.
Harold 解释说，在很多西方国家，公开谈钱是
faux pas. Faux pas is spelled F-A-U-X. Faux and pas, P-A-S. Pas, faux pas.
也就是
social blunder，
在社交上忌讳做的事，属于失礼的行为。 Jason 听了觉得很出乎意料，说自己完全不知情。
I had no idea，
因为在中国询问财务的价钱完全不是问题。 Harold 说，
I know you meant no offense，
我知道你不是故意冒犯 Mr. Jones。 Harold 说自己派驻广州半年的时候，就经常有人问他每个月的工资是多少。 Jason 说，
That's funny, because Western society seems so open. People talk about all kinds of private things that we wouldn't bring up in China. But money is a no-no, huh?
If your Western friend buys something for a really good price, he or she might mention it to you by saying something like, Take a look at this camera that I got on sale for only $99. But unless the person is a close friend, we almost never ask how much something costs.
So, do you avoid talking about money so that people with less money don't feel bad?
Jason 觉得很有意思的是，西方社会如此开放，对很多中国不敢涉猎的私人问题都可以拿到台面上来说。但是
money is a no-no.
钱的问题却是个禁区。No-no. 两个no连在一起，中间加个连接线，是一种非正式用法，名词，意思是不可以、不被接受的事情。 西方人回避谈钱，是因为怕刺激到没钱的人吗？ 我们下次继续听。
Jason 在聚会的时候问东道主房子是多少钱买的， 主人给了他 a funny look， 一个奇怪的表情。 原来在西方文化中，公开谈钱是 faux pas， 社会禁忌。 除了特别熟识的好友， money is a no-no， 钱的问题是个禁区。
Yeah, money is something most Americans avoid talking about.
这跟中国真不一样，我一回去就常常有人问我挣多少钱呢。 话说为什么西方人不愿意谈钱呢？
I think it's in part because personal finances are considered to be a private matter in American culture.
就是隐私嘛。So, what are the other topics that you would avoid in your conversation?
Let me see. Politics, income, age, family issues, religion. Wow, there's a lot.
真麻烦呀。咱们还是接着去听听 Harold 分析为什么外国人不谈钱吧。
礼节美语。
晚宴结束， Jason 跟同事 Harold 一起往外走。 Jason 是从中国来的，对西方人交往时回避谈钱的问题感到不解，问这样做是不是为了不去刺激那些没什么钱的人。 Harold 回答说，
Yes, I think you hit the nail on the head. Also, I think many Westerners believe that if you're rich, you should be quiet about it. In fact, I believe many wealthy people in the West feel a little bit guilty.
Why would they feel guilty?
Because so many other people work very hard, but never become successful. When the wealthy turn on the TV, they see so much pain and suffering, but their own lives are so comfortable.
Ah, I can understand that. If I were a wealthy person, I think I would feel the same way.
Harold 说，
Jason, you hit the nail on the head.
你说的一点没错。
To hit the nail on the head.
意思是一下子就说到点子上。还有两种类似的说法，一种是
You're right on.
另外一种说法是
You are right on the money.
都是同样的意思。他说，因为西方很多人不喜欢炫富，有些人还会因为自己太有钱而其他人的生活贫苦而感到内疚。 Harold 说，
It's interesting that some of the most successful entrepreneurs such as John D. Rockefeller and Bill Gates ended up setting up charity organizations and giving away a large portion of the money they made.
So you're saying that Bill Gates, for example,doesn't necessarily think he deserves all the money he made. He knows a part of it was luck, right?
Yeah. Bill Gates is a computer genius, but he was there at the right place at the right time.
That's a good attitude. It's good to remember that hard work and good luck often go hand in hand. Okay, so one more time. What's the etiquette when it comes to talking about money with Westerners?
Harold 说，这也就是为什么比尔盖茨和洛克菲勒这种成功的企业家最后都会
end up setting up charity organizations，
成立慈善机构，把钱捐出去。虽说比尔盖茨是电脑天才，但他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靠机遇。
He was there at the right place at the right time，
他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了正确的地方，类似中文里说的天时地利人和。 Jason 很欣赏这种心态，因为
hard work and good luck often go hand in hand.
勤奋和运气，二者往往必须兼备才能成功。
If the person doesn't volunteer information about how much something costs, don't bring it up. Don't ask about personal savings or salary.
Is it okay to comment on or praise someone's possessions? If you have a really nice car, can I say, wow, nice car?
Yeah, that's fine.It only gets complicated when you start talking about specific prices.
I see your point. Topics like that would lead to embarrassment.
Exactly. Maybe Mr. Jones's apartment was really expensive, but his company paid for it. Or maybe he overpaid and got a bad deal. In either case, it's easier for everyone if we don't discuss it in public.
Harold 最后总结说，在西方，除非别人主动告诉你，否则不要问人家赚了多少工资，有多少存款，买东西花了多少钱这类问题。可以夸别人的东西好，但是不要询问价钱，免得彼此尴尬。
Hard work and good luck often go hand in hand. 听见没有？要成功，勤奋和运气缺一不可。
Yep, and you're already lucky enough to host a show with me. The only thing you need now is hard work.
我勒个去，你真是个臭美点心。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Bye, see you next time.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 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om。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3月20号，现在请听国际新闻。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说，中国主要的高速公路之一京港澳高速公路湖南境内靠近岳阳市地带，3月19号星期六晚间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汽车爆炸事故。到目前为止，已经确认有5个人丧生，20个人受伤，其中4个人伤势严重。中国官方媒体援引湖南省交警的通报说，这起事故发生在星期六晚间8:40左右，当时一辆装载疑似易燃爆炸物品的大货车在京港澳高速公路上由南向北行驶过程中起火爆炸。之前湖南日报在报道中称，出事的货车是一辆油罐车，而且爆炸导致1公里以外民房窗户的玻璃都被震碎，一些民众以为发生了地震。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岳阳市和汨罗市有关部门总共出动了33台救护车，伤员被分别送到汨罗市人民医院等5家当地的医院治疗。星期六早晨发生的一架从迪拜飞往俄罗斯南部的波音737降落期间坠毁，导致机上的62个人全部丧生事件又有了新的发展。调查人员目前已经找到了存有飞机行驶过程中各种数据和信息的黑盒子，并且把这个黑盒子送往莫斯科进行检验。有关官员说，黑盒子应该能够显示飞机失事以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目前这架波音737失事的原因还不为外界所知，当时当地的狂风或许是一个原因。失事的那架波音737服役的时间只有5年，而且在不久以前刚刚通过了非常透彻的检验和维修，具体操作的2位驾驶员也都是经验丰富的老手，而且迪拜航空公司自从2009年运营以来，安全记录一直不错。3月19号发生的这起坠毁事件是该航空公司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据国民党在不久以前的台湾总统和地方选举中遭到严重的挫败之后，朱立伦辞去了党主席一职。目前4位国民党人士正在角逐党主席职位，其中包括一度代表国民党竞选总统的台湾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国民党代理党主席王敏惠、国民党籍的立法委员陈学圣，还有台北市议员李欣。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说，总部设在美国的 Facebook 脸谱公司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3月19号星期六在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会见，期间刘云山表示，脸谱拥有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式。新华社的报道还说，扎克伯格在跟刘云山会见期间，赞赏了中国互联网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并且表示 Facebook 愿意跟中国同行一道，通过互联网创造更加美好的世界。扎克伯格在跟刘云山会见的前一天，曾经携手下人在天安门城楼和毛主席的像前晨跑，并且在之后将其面带微笑的照片 贴到了 Facebook 上面，并且附带解说，回到北京真开心。行程开始即到天安门广场跑了一圈，过了紫禁城之后一路到天坛。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3月15号星期二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美国为首的12国联盟上星期四3月10号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表声明，批评中国镇压活动人士和维权律师，并且称中国不仅违反了自己的法律，也破坏了对国际社会的承诺。美国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代表宣读的12国联合声明批评中国对待异议者、律师和受害者的违反人权的做法，中国方面呢对此反应强烈。那么联合国为什么猛批中国人权呢？今天我们请到分析人士来进行讨论。参加节目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中国资深律师、中国全国律师协会行政法专业委员会委员陈庚先生。陈先生你好。
主持人你好。
陈先生在美国之音的北京演播室参加节目。好，另外一位呢是美国纽约州的职业律师李进进先生。李先生你好。
您好，主持人您早。
好，李先生呢通过 Skype 在美国纽约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观众听众以及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是4001200551 4001200551，请大家拨打这个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进行发表您的评论。那么在提问之前呢，我首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联合国的这次12个国家的联盟所发表的声明中的一部分的这个片段。那么这个声明呢是这么讲啊，说我们对中国无情镇压公民社会以及手段之严厉深表关切，现在呢已经从压制批评舆论发展到镇压维权人士以及大胆直言的书商和律师，而且还越来越扩展到海外。我们在纪念活动人士曹顺利被拘留致死两周年的同时，应该采取联合行动，明确表示不能袖手旁观，让践踏异议人士的行为继续下去。好，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在北京的陈庚律师啊，就是说这次的这个联合声明呢，被一些评论人士说这是联合国首次的这个史无前例的发表这么一个声明，这么一个宣言。那么他呢是怎么样的这个说明中国目前的这个人权状况？那么尤其呢是现在的这个习近平时代和过去的这个胡温时代有怎么样的差异？陈先生。
对于这个问题呢，我认为十二国联合谴责中国人权的状况的恶化，这样一种情况，这样一种规模的谴责，是80年代末那次风波之后所引起的大面积的反华声浪之后说从来没有的。我想作为我们的国家应当反躬自省，而不是横眉冷对，应当经常想到我们的邻居是好的，是善的，这是和平者的态度，和平者应持的态度。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关系总体向好。我记忆犹深的是，胡锦涛2011年1月访美的时候，两国领导人互动着。在美国记者关于中国人权问题非常尖锐的向胡锦涛提出问题的时候，胡锦涛说，保护和促进人权中国一直在努力，中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那么投桃报李呢，奥巴马总统呢 说中国的崛起对美国和世界都是有利的，也到了我们美国人结束敌对中美关系的时候。这个情况与习近平主席去年访美前后在英国关于人权问题所说的话是不一样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习近平说，就是在任参道记者问到中国的人权问题的时候，习近平说，人权问题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任何国家都要改进。那么同样透之一木瓜报之一琼瑶，习近平先生刚刚离开美国，实在话，奥巴马总统对中国有非常不礼貌的表现，在 TPP 的会议上马上说不能让中国这样的国家掌握国际贸易规则的自由权。那么在紧接下是美国军舰的在中国南海的训练。
好，谢谢陈先生。好，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来对您提问啊，稍后。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在美国纽约的李进进律师，就这次的这个联合声明发表之后呢，中国方面反应是相当的这个激烈。首先呢是环球时报发表了这个社评，说是西方十二国拉阵势吓人。那么接着呢有央视出了45分钟关于美国的这个人权状况的这么一个视频吧，那么也是对美国的这个人权提出了一系列的批评，像是美国的海外的监听项目，以及呢就是在海外的一些这个像是无人机轰炸等等，还有就是关于关塔纳摩监狱、黑监狱等等这样的事情。那我想问问您，就是对于中国和西方的这个人权状况的问题所在呢，就是您觉得这个两者之间究竟有何异同呢？
我首先觉得刚才陈先生最后讲的一个观点他们有明说的讲得很好，那就是说习近平现在的这个关于国家的治理，包括关于法治的这样一个策略和对话，使得西方啊对习近平有很大的警觉。他的做法呢，不仅仅是关押了这个200多律师，最后起诉了以重罪啊颠覆国家罪起诉了15个律师，而且呢，最近发生了，就是今年1、2月份发生的，有5个铜锣湾的香港铜锣湾的书店里人失踪。现在被证明是由中国当局拐骗回国内，拐骗到中国去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美国的这个和其他西方国家有一种强烈的担忧，就是说中国对内实行的这样一种专制和独裁的方式，可能会影响到世界，它会影响到世界现有的这样一种国际经济秩序，那么它可能会蛮横。这就是说刚才陈先生想说的，说习近平的这个政策是把用祸水，我打引号的祸水，就把西方的祸水引回到中国来了。本来中美之间你可以就是和平相处的，他可以不必要把他的这个力量就是说驶回到南海去，他的军舰没必要回到南海去，或者是把他的军力部署到东亚啊，针对着中国。习近平的这一系列对内对外的政策导致了美国往回反，那么这一次美国说服其他11个国家联合来提案，就表明了这个美国在这个方面已经认识到中国对世界的危害。就像和平先生以前在我们美国最近做过很多评论的民进的总裁说过，他们认识到了，就是这12个国家认识到了中国它有可能是一种对世界的目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形成的政治经济国际化的规则的一种挑战，一种危险。这是我对那个整体的环境的一种评价，也是对陈先生刚才的那个讲话的一个跟踪。那么针对你刚才主持人提的问题，就是说中国的有关媒体反击美国这一点呢，我觉得这是他对国内宣传可能会有某些效应，但是国内人现在看得很清楚了，他这个东西是不全面的。这个从本质上来讲，任何一个国家的违反人权的事实，任何一个国家违反人权的行为都应该得到批评。但是呢，美国方面的呢，和中国方面呢，区别在哪里呢？是美国政府 对这些违反人权的这些现象和事件表示极大的关注，允许老百姓来进行批评，并通过他自己的司法程序来予以矫正。那么反过来讲，人们在上街的那个镜头的时候，恰恰是美国人在解决自己人权的问题的一种表现。而中国的人权问题的时候，你看不到有那种上街对政府的抗议等等行为，说明这是本质的区别。OK， 第二个，中国政府提出这个写出文章，就十二个国家的这种所谓《环球时报》的强势什么文章，或者是他的视频，美国人权的视频，他在逻辑上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他就说我犯了错误，我侵犯人权，你也侵犯人权，你也不要说我大哥，不要说二哥。问题在于，如果大哥也错了，那你们二哥也是错的。我们不能根据一个错误来未来为另外一个错误辩护。换句话说，你杀了人，所以我也可以杀人。这个逻辑上是说不错的，是说不准，这个逻辑上是绝对的错误的。我们还刚才已经提到过，更何况美国的人权状况，它是在自己可以已经这种形成的、建立在公平和正义的这种司法制度上可以解决，并且正在完善。美国的总统，现在的总统他是黑人，一个黑人他也是个移民，他的父亲是个移民的，是个外国非洲人，他可以当上美国总统，本身就说明了美国的这个制度他正在进行完善和改进。
好，谢谢李静静。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观众以及网友有什么评论要分享。首先第一位呢是河北的张先生，你好。
你好。我想毛泽东同志是讲了很多错话，也讲了很多对话。他比如说了，让人讲话不要怕骂娘，批评错的我们反驳，批评对的我们接受。那中国媒体就缺乏这种精神，对于每一些国家批评人权问题，总是指责什么乌鸦落在猪身上如何如何。我是认为对于错的，批评错了我们可以理直气壮批驳，对的我们就接受，不要以这个借口是拒绝批评，我认为这是不好的。谢谢你们。
好，谢谢河北的张先生。就像李静静律师所说的一样，两个错误并不等于一个正确。好，接下来是辽宁的孙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
请讲。
我是想说，美国吧，这次的话，这个人权、民主、自由这些话题，就说是咱们说在人权问题上说，89年六四事件，我是经过的人。我也是在现场，我也见证的人。说89年六四事件，说那啥镇压骚乱，这我是看着的。说89年的话，天安门广场有没有说屠杀？请嘉宾的话，一会儿给我回答一下子。我说是，说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下，根本就没有屠杀。美国的话就说是和国际社会，和在美国宣传。就说是六四是一场屠杀，你们有什么证据能说有屠杀呢？所以正常的话说是凭就说是趁游行示威这都可以，说是国家的话政府也都和他们学生对话，也承认的话说民主人权自由和的话反腐败，这政府也都已经同意，但是话台领现在也站在美国，你们可以问一问他。他说的话，这要学生，必须得要留学，要民权必须要留学。桑切斯在你美国庇护下，也说十几亿人也要民主，那为什么台领说我不能留学呢？所以清楚的人的话，说这些事儿你们也都是应该知道，也能看过他在记者采访时。谢谢，
谢谢辽宁的孙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四川的马先生，你好，请简短。
你好，你好。我觉得联合国对中国的这种人权的谴责是非常及时，也是非常必要的。中共其实对中国人的这个人权践踏，主要体现在这个，就是他说的，人大委员长那个张德江说的，九亿多选民，他这个数字还挺准确的，确实有九亿多。问题九亿多选民完全被。这个选票根本不是民主产生的，而是由你共产党定好的这个候选人，然后由大家来投票，完全是虚假的民主。这个是对中国人最大的这个人权的这个伤害。 我就认为是这样。
好，谢谢，谢谢四川的马先生相当好的评论。接下来我想问，请问在北京的这个陈律师啊，就讲到这个人权问题呢，我们也看到就是中国官媒呢也对美国的一些说法进行了这个抨击。那么实际上这个人权究竟应该包括哪一些项目，它的内涵到底是什么？陈先生。
这个人权的这个问题，我注意到这个对于涉尔国的这个谴责呢，中方的反应主要有这样一个问题。外交部的发言人洪雷呢是说，奉劝少数国家，你们多考虑自己的问题啊，你们应当停止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啊，这是他的一个反应。另一个反应就是说，你们就是不能用就是说要根据各个国家的国情的特殊性来制定自己的人权标准，这是他的另一个声音。这个声音就是说，我们中国应当有中国的标准。对于第一个问题呢，我想啊，这个人权问题它和政治问题它是个分不开的问题啊。恰巧那些人道灾难、人权被侵犯的最严重的地方，它首先是一种政治态度啊。所以说它的政治性是一种态度。那么中国知识分子最近对中国人权的担忧，它不仅是从一些表面现象联系起来，它也和整个中国的政治形势朝后退、文化革命腐败的这种可能已经表现得比较明显啊，和这种政治形势结合起来来看问题。所以说本人认为，人权人士特别是国内的也不要因为他们反对人权的什么政治化，不要把被这种大帽子吓得成神。就中国来说，关心人权其实就是关心阶级斗争和文化革命那个时代会不会拖住垫子重新来到中国这个土地上来。因此关于中国人权的问题和政治问题，它实际是紧密相关。
好，谢谢陈律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些我们的观众听众有什么话要说。第一位呢是安徽的陈先生，你好。
啊，你好，律师你好。就是中国人权呢、中国人没有人权，因为这个政权，他的核心是保护他的政治利益，他不是保护什么人权。中国什么投票什么权利没有。现在可惜的是，美国西方世界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真正的原因，现在呢批评中国的人权问题，要不然恐怕这个中国的人权问题要危及全世界了。我就讲这么多吧。
好，谢谢。接下来一位是湖北的李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这个安徽的陈先生的一个观点是不值得一驳的。他说中国人现在没有人权。你三十年以前你往美国之音你能打电话吗？你打一个电话试试，你肯定就把你抓到监狱里头了，判你刑了，是吧？你现在人权状况比以前强多了，是吧？这中国人权状况确实不太好，但是我想说的是，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政府、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有它短时间内解决不了的问题，都有它短时间内解决不了的矛盾。我想请问一下咱们的嘉宾，当年美国往日本扔两个原子弹，是不是侵犯人权？是吧？那些日本的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手无寸铁的老人、妇女和儿童，应该成为原子弹的受害者吗？手无寸铁的日本的反对战争的人民，应该成为应该成为那场原子弹的这种世界上最残酷的战争机器的受害者吗？谢谢，再见。
好，谢谢湖北的李先生。那么这个问题，我想首先请在纽约的李进进先生来做一个回应。就关于人权，今天和三十年前的对比，以及横向的，比方像和美国在二战时期对日本的这个做法的这个对比。
首先我说对，美国跟原子弹问题，这是个战争问题。全世界各国人民，包括日本人民，他们只是说这种核灾难对世界人民和生命的安全，感到担忧和禁止这种核武器。但是在这个战争行为上扔那两个才长期啊，在那扔两个这个原子弹， 这件事情本身，包括日本人和美国日本政府没有得到提出批评，到现在为止，这是一个正义的行为，那是为了结束战争。所以那个先生呢，对这个历史事件不是很清楚，可以原谅。那么他提到中国30年前比现在好，比现在糟糕，现在比过去30年好，可能某些方面他说的是对的，但某些方面呢，可能还更是错的。就他共产党自己的原则来说，30年前还允许这个共产党党员批评中央啊，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当然有一段时间比较宽松，特别是这个胡耀邦先生和赵紫阳先生领导下的中国相对的宽松，那个时候的党内的这个民主自由的都比现在还强，现在连妄议中央都不允许了，所以某些方面呢，中国目前的这个人权状况是大大的后退，不是在进步，这是他这个没有看到的一点。那么第三点他没有看到的一点就是说呢，他有一句话说每个国家需要一个过程要去改善它，那么这个说法呢，如果你站在一个统治者角度，你可以为自己不改进人权去进行辩护，这个说法是说我就不要人权，我就不改善人权，但是我告诉你一个理由，我不改进的原因是我需要时间。但是作为老百姓来讲，如果你是老百姓，如果你的妹妹说你的哥哥是律师被抓进去了，因为他们讲话被抓进去了，如果是你的亲人，他们站在街头啊发表一个要官员公布财产而被抓进去了，你自己怎么看？所以我们作为老百姓，我们为什么原谅政府的行为？如果政府真有心要改善，那么拿出点行动来，我们拿出个时间表出来啊，政府根本就没有这样一个时间表来改善自己的这个中国的人权状况，你怎么说？你怎么允许他的那种说法，说我要慢慢来的说法呢？所以慢慢来是政府为了自己的这种践踏人权的行为进行辩护的口实，我们作为老百姓要坚决的反对，要认破，要识破它。谢谢。
好，谢谢李律师。我们还有两位观众听众，请大家简短。天津的张先生，你好。请讲，请简短。
你好。你好，那个我觉得我想对那个刚才那个湖北的那位先生啊，我想说这么两句。这个人有点太无知了，对不对？这个美国往这个日本那扔的原子弹，如果没有美国的这个行动，那么日本能马上就投降吗？也可能你还在生活在这个日本的统治之下，你活到今天活不到今天，那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有些人就是说你替某一个这个说话，替某一个方面说话，替某一个体制说话，我希望也应该建立在一些个基础的基本的知识之上。
好，
对不对？
谢谢天津的张先生。
这个、
啊，明白您的意思。由于时间关系，最后呢，我想请问在北京的这个陈律师，就是说关于中国的人权状况，事实上呢，我们看到在70-80年前，当时呢，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的时候，他们所喊的口号也是这个要人权、要自由、要媒体自由、言论自由等等。但是70-80年过去之后，这个状况依然没有改变，这是为什么？那么中国人权的前途在哪里？
我对这个问题是这样来看，这个还要结合中国的历史，特别是结合建国之后的这个历史。我认为，就是关于中国的人权的现状，我们现在来分析一下。确实，现在最近这个阶段人权倒退，即便在毛泽东时代，也将军民关系，也将经民关系。但现在不讲了，经常可以肆意的对民众行使暴力，无论面对一个很小的机会，可是面对一个拆迁，可是面对一种群众的一种生活上的要求，即使像东北徐春和那样，在自己的妈妈和女儿的面前，经常可以当面对他开枪，这不但不引起当局的批评，甚至连一点反省都没有。所以说，建立公共的权利的尊严，这正是现在的一种状况，也是这种制定这种政策的一种用心，让你害怕我权利，以此来维护社会的利益。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陈庚律师和李静静律师。那么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将关注美国总统参选人川普的六四言论引发轩然大波。好，我是宇宙，祝各位晚安，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